第二章，塑造影响因素。儿子11岁时养过猪，那些猪总是用鼻子把水罐子打翻，因此很难存水给他们喝，令儿子非常泄气。后来我们做了一个水泥的水槽，比较重，再也打不翻了。我们先用木头做个架子，然后把水泥灌进去，使它成型。做的时候，我告诉儿子们，他们年轻的生命就像这个水槽，家庭的结构是架子，他们的生命是水泥。有一天架子被挪去时，他们就会变得又结实又有用了。未成年时的管教能够加强他们成年后的生命，像水泥干了以后就变硬一样。我越讲越起劲儿，他们很有礼貌地专心听着，但是当我停下歇口气时，他们就跑去玩了。显然他们还不懂他们的生命和这个喂猪的水槽有什么关系。那天他们并没有预备好做这么艰深的思考，我并不责怪他们，这样的思考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儿女被生活环境塑造成型，家庭生活的各方面都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未来。塑造影响因素。在这一章里，我会用图示帮助你了解童年时期的塑造影响因素。虽然塑造影响因素是个新名词，但意思不难理解。它是指儿童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中对其品格塑造产生影响的因素。但人在环境和经历中不是被动的，而是主动的。圣经清楚证明，童年的经验会影响人的一生。申命记六章、以弗所书六章、哥罗西书三章都提到家庭，都含有童年的经验影响一生的观念。圣经要求我们注意塑造影响因素对孩子产生的作用。你的儿女会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受两方面的影响。第一，他的生活经验。第二，他对这些经验的反应。图二显示塑造影响因素对生命的影响。下一章我会介绍另一张图，强调孩子对塑造影响因素的反应。孩子不仅被动地受环境影响，他也会主动地做出反应。这些图帮助你发觉儿女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和引导。图二的箭头表示塑造影响因素。不论是父母可控制或不可控制的影响因素，都会临到儿女，并且深深地影响他们的生命。家庭结构。图二中一个箭头表示家庭结构。孩子成长的家庭是个以父亲为核心的传统家庭吗？父母都与儿女同住吗？是小家庭还是三代同堂？父母都健在并且承担养育儿女的职责吗？父母在家中扮演的角色如何？家中有几个孩子？家庭是否以独生子女为中心？孩子排行老几？儿女彼此间的关系如何？他们之间的年龄、能力、兴趣、个性差异有多大？孩子的个性是否和其他家人的个性有冲突？萨利和先生刚结婚，正面对新婚生活中许多适应上的问题，他们来找我辅导。对萨利来说，有一件事情让他很难适应，就是先生的生活不以他为中心。他是家中的独生女，虽然父母没有溺爱以致宠坏他，但总是优先考虑他的需要。结婚以后，他觉得先生不爱他，因为他没有以他的愿望为中心来安排生活。他幼时的家庭生活深深地影响了他的需要和他对丈夫的期望。家庭价值观。另一个箭头表示家庭的价值观。对父母而言，什么是重要的？哪些事值得重视？哪些事可以随他去？人比事物重要吗？父母对哪件事比较重视？是孩子上学穿的裤子破了一个洞，还是在学校打架？孩子是否在家有发言权？ 孩子在家中听到什么样的道理和观念？有哪些家规是讲明的，有哪些是没说却存在的？上帝在家中的地位如何？家庭生活是以认识神、爱神为中心，还是有其他的中心？哥罗西书二章八节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所以你一定要自问，你家的价值观是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还是照着基督呢？最近我问一个10岁的男孩，打破名贵的花瓶和违抗父母清楚的规定，哪件事会带给他较严重的后果？他不假思索地回答，打破名贵花瓶的后果严重得多。这个男孩从他家的价值系统中察觉到一个没有说出来的价值观，名贵的花瓶比反抗的孩子更加引起父母的注意。这样的价值观是照着人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设立的。家庭的价值观还有其他方面，诸如家庭成员互相的界限在哪里，家中的秘密对谁保留，对谁诉说，和邻居是友好相处还是互不往来，家庭对外所筑的墙有多高，哪里是可穿透墙的地方。有些家庭绝不把家里的问题对亲戚说，却很开放地告诉邻居。相反，有些家庭会找兄弟姊妹帮忙，但绝不告诉近在咫尺的邻居。有些孩子从不知道父亲的收入是多少，有些孩子却知道家里每天的花费。有些父母隐藏秘密不让孩子知道，有些孩子和别人分享秘密却不让父母知道。有时妈妈和孩子有些秘密不让爸爸知道，有时爸爸和孩子守着秘密不让妈妈知道。每个家庭都建立了界限，虽然大家不说或不多想，但这个界限确实存在。家庭角色，每个人都在家庭中扮演不同的角色，有些父亲参与每一方面的家庭生活，也有些父亲非常忙碌，在家庭生活中常常缺席。有些不太明显的事情，例如谁付账单，谁安排家庭约会，更能看出家人的角色。孩子也有他们的角色。有个家庭因为父亲很胖，穿鞋袜时很困难，所以要求孩子替他穿袜穿鞋，但是这个父亲态度严厉，因此孩子对自己在家中地位的认识深受这些粗言恶语的影响。家庭解决冲突的方式，任何一个从事婚姻辅导的人都可以证明，家人的关系强烈的影响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家人是否知道如何讨论他们的问题？家人会想办法解决问题还是逃避问题？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依照圣经的原则还是运用权力？家人是否会使用非语言性的方式来解决冲突，例如送一束玫瑰花？箴言12章15到16节说，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。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，通达人能忍辱藏羞。孩子会成为愚妄人还是通达智慧人，深受家庭塑造力的影响。萨米不喜欢幼儿园里的活动，生气地跑出教室，所以老师请家长到学校谈谈。萨米的爸爸听了老师的话非常沮丧，突然间就离开了会议室。老师因此了解到为什么萨米会有这样的行为。家庭对失败的反应，父母如何处理儿女的失败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。其实人在儿童时期会有许多笨拙的尝试和失败，孩子还未成熟，学习运用复杂世界里的技巧免不了犯些错误，重要的是父母如何处理这些问题。父母是否让孩子觉得自己很笨？ 孩子是否因为失败而被嘲笑，整个家庭是否喜欢如此取乐而不在乎伤害家人。虽然儿女不断失败，但是有些父母能够看见他们值得赞扬的努力，他们总是鼓励子女，即使孩子失败得很惨，他们也能淡然处之。无论是称赞还是批评，都会深深塑造和影响孩子的生命。家庭历史，家庭历史是另一个塑造影响因素。每个家庭都有独特的历史，有的家庭有人出生，有的却有人去世，有的家庭婚姻美满，有的却面临离婚，有的家庭遇到社会的不稳定，有的却没遇过，有的家庭经济富裕，有的却生活穷困，有的家庭享受健康的生活，有的却必须调整生活以照顾生病的家人，有的家庭在同一个地方住很久，有的却经常搬迁。我最近花了一些时间帮助一位女士回顾她童年时所发生的事情，下面是我们谈话的情形。问：你童年时搬了几次家？答：很多次。问：五次或十次？答：哦，不止十次。问：不会超过20次吧？他想了想说：比20次还要多。后来他告诉我，他和姐姐算过，在他18岁以前，他们搬过46次家。我可以很肯定地说，家庭历史必然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价值观和对事情的看法。以上所列的只是对我们生命产生影响的一些情况，他们的影响力不容否认。只是影响因素，不是决定因素。有两个关于塑造影响因素的错误理论。第一个是决定论，以为塑造影响因素决定孩子一生的命运。这理论认为孩子是无助的，是生长环境下的受害者。第二个是否定论，否认影响因素的存在，认为孩子不受早期经验的影响。圣经中有很多地方说到童年经验的重要，例如箴言29章21节说，人将仆人从小教养，这仆人终究必成了他的儿子。认为塑造影响因素能决定人的一生，或是否认它的存在，都是不正确的。父母必须从圣经的观点来了解这些塑造影响因素，它会帮助你做好为人父母的工作。如果你就此下个结论，认为养育儿女就是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塑造影响力，你就犯了一个更大的，甚至是致命的错误。很多基督徒父母抱持着基督徒决定论的观点，认为如果父母能好好保护儿女，对孩子总是积极正面的鼓励，送他们去基督教学校或是自己在家教导他们，尽可能使他们有最好的童年经验，那么儿女就不会出问题。这些父母认为适当的环境能造就好儿女，他们以为孩子毫无主动能力。这种观点是给决定论穿上了基督徒的外衣。我有个朋友是陶匠，他说粘土的土质决定了成品的质量。有些粘土既柔顺又有弹性，很好捏塑，有些很容易碎，很难捏塑。他的观察对教养儿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比喻。虽然父母必须注意提供最稳定的塑造影响力，但你绝不能以为所有粘土的土质都是一样的，可以随心所欲的塑造。你的粘土会对塑造力产生反应，不是接受就是拒绝。孩子绝不是被动的接受塑造，反之，他们是在主动的反应。你的儿女对待塑造影响因素的反应取决于他们对神的认识程度。如果孩子既认识神又爱神，而且知道认识神能赐给他平安， 他就能以积极的态度来回应以塑造他的努力。反之，如果孩子不认识神或不爱神，你却想靠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救其灵魂之干渴，那么即使塑造环境再好，他也会反抗。神要求父母做的一切事情你都要做，但是不同的孩子会有不同的结果。总之，不论你有没有用对的方法做对的事情，孩子都要为自己对父母教养的反应负责。决定论使父母下结论说，好的塑造影响因素自然会塑造出好的儿女。然而，这结论常在后来产生苦果。当孩子长大以后，难以管教，问题不断时，父母就认为问题是出在他们没有提供好的环境。他们以为如果家庭状况好一点，就不会产生这些问题，却忘了孩子的发展绝不是只由塑造影响因素来决定的。请记住箴言4章23节的教导，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，儿女的心决定他对你教养的反应。艾弗里特夫妇的儿子15岁，很叛逆，他们从儿子的身上看见自己所犯的许多教养上的错误，这些错误使他们忽视了儿子真正的需要。当他们看到儿子的时候，就看到自己的失败，所以他们从不把他看成是一个主动选择去犯罪的男孩。他们不明白，是儿子的罪性使他选择去犯罪，选择不相信神，不顺从神。的确，他们不是完美的父母，但是儿子不是个好儿子，这也是事实。决定论的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，人被神所造，会因内心的倾向做决定和行动。儿童并非毫无主动反应的能力，他们和生活环境的关系是互动的。思考问题。一，在你孩子的生命中，有过哪些因素明显的塑造并影响过他？二，你的家庭结构是怎样的？他又如何影响你的儿女？三，在你儿女看来，家里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？在你看来，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？四，关于家庭秘密，你是否对孩子说的太多，使他们负担过重？或者你对孩子说的太少？五，你家里谁说了算？你家是家长说了算，还是大家商量决定？六，你家解决冲突的模式是什么？这个模式如何影响每一个儿女？这个模式需要改变吗？如果需要，你认为要如何改变？七，是什么因素造成你家里的一些事情成功，一些事情失败？八，在你的家庭中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情？这些事情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？对你的儿女有什么样的影响？九，你教养儿女的观念是否偏向于决定论？你能否看见孩子对其生命中的塑造影响因素是主动反应的？你怎么看到的？